不觉得这很棒吗？耶稣对你有益，但对某些生意却有害。 Amen。 我告诉你，耶稣也爱医生。 Amen。 他们都在同样的医治事工中，所以要为世界各地的医生感谢神。 Amen。 仔细想想，耶稣既是医生，也是一位律师，圣经称他为辩护者，对吧？在天父的右边啊，因此所有律师都是蒙福的。不仅如此，他还是犹太律师，从未输过任何案子。 Amen。 他是最优秀的，哈利路亚。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 Amen。 他确实是我们的全部。赞美耶稣的名。现在我只想说几位牧师们在讨论的预言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也是未来要发生和已发生的事的先知性图像，这其实已经发生了啊。我总是会等候主，不仅是在今年的年度主题，也会在影片或给大家的呈现上。我不会只是把这当作不会自己凭空想象就觉得很好之类的，不，我会等候主，因为我知道一切都要来自他。 Amen。 所以每年都是如此，对吧？每年都是，我在事情发生前就看到了主向我显明这些事的方式之一是透过我心中的眼睛。Amen。 这符合圣经，我想很多人身在其中却不自觉。当耶稣在必士大池医治那个瘫子之后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请记住，耶稣虽然是神，但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人的肉身，他成为人时是以人的身份在盟约之下，他必须像所有人一样受圣灵的洗。 Amen。 他从未依靠他的，你可以说他的神性，他从未依靠他的神性，而是依靠圣灵。 OK。 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的榜样。 Amen。 无与伦比。我们仰望他，就看见人在伊甸园中该有的模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亚当从未犯罪，他终将会受圣灵的洗，然后完全成为神所梦想的人类。 Amen。 所以当我们在今年初给你们看过的影片中，主其实着重，我记得我告诉他，我想让影片铺陈。 OK。 对了，那些还没看过的人，影片内容是这个样子，很多人已经看过了，但我们还是会给你看一下，大家没问题吧？好，请做好观赏。所以耶稣说，只凭着，耶稣在解释那被医治的瘫子时说，身为人类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 Amen。 这表示天父向耶稣显明他想医治，并医治那里所有人，那必是大池边的摊子，别忘了还有其他人，但天父显明他要医治他，耶稣就直接走向他，医治就发生了。所以耶稣这样说来展现他的行事作风，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这表示将有更大的神迹与更大的医治。 Amen。 所以我相信许多人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你或许并不知道，神有时会赐你内在意象来保护你，神有时会赐你内在意象好显明某些情境，但有些人虽然看见，却不知道那是神，就没采取行动，就错失了祝福，错失了本该有的保护，使自己陷入某些仇敌的诈骗或欺瞒里，会失去某些东西，甚至在财务上或因某事失去内心的平安啊。主原本是想保护你，所以他这样引导你。大家阿妹吗？圣经说神，上周我们听到关于智慧与启示的灵，或是说我在美国听沈牧师沈牧师讲道，他现在在美国的恩典革新教会，我听他的讲道是关于在认识基督上的智慧与启示的灵。现在我们知道智慧与启示的灵，如果你仔细读，他说这是如何运作的，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这个词是 dianoia， 对吗？它其实主要是用在你心思的想象部分，你心中的眼睛。如果这还不够，你不用懂得希腊文来诠释你 dianoia 的眼睛，只要看眼睛一词，你身体的哪部分在看，对吗？你用手触摸，用耳朵在听，听觉，对吧？但是用眼睛在看，所以心中的眼睛，当然 ，Dianoia 也证实了这一点，照亮你心中的眼睛。照亮一词 ，photizo 是背光照耀 ，Amen。所以神是用这种方式对你说话。在新约中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你知道这里的心思是 dianoia 吗？是心思的哪个部分？神是如何写下他的指示呢？很多时候是透过你的想象力。 Amen。 好，魔鬼想做的就是煽动你的想象力，用那些腐败的想象力。你们有些人会因为过去成长背景而害怕自己的想象力，你看见某些事让你感到被玷污不洁，或是看见某些事让你感到恐惧充满焦虑，而魔鬼会不断将那些来自过去或你曾经看到的影像塞进你脑中啊，像那种大流行病对吗，爆发之类的，而且重点是感谢神有好的新闻媒体等等，但你知道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光看标题就够了。但对有些人来说，看标题还不够，还想看那些细节。你想知道细节，还想看小标题 ，Amen。甚至想知道这之中发生什么。你除了坐在那不停看那些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他们还采访不同人，除了谈论问题之外，什么也没说，对吗？你这样得到了什么？你的平安增加了吗？听完后有无法言喻的喜乐从心中迸发出来吗？所以我只是想说，要留意，别像那些就是对世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人，要留意世事，但别沉迷其中。 OK。 你会介意我知道你们这些事吗？ Amen。 所以主总会给我一些东西，内在意象，看到画面，所以我才会看见这些海上的人和 和这艘船之类的，但这部分我记得很清楚。我想要铺陈啊，整个故事可以看见旗帜在随风飘扬，它开始在风中飘扬，慢慢的铺陈，对吗？就像大多数节目，你得要铺陈。我想说，当你铺陈时，时间会比较长，对吧？我就想，那就铺陈吧。但我清楚感觉主对我说，不，直接从他们在风暴中开始。所以我刚才给你看的，你有注意到怎么开始的吗？风暴已经来临，他们已在风暴之中。好，如果就是要在影片中有完整的叙事，你通常会从起点开始，那通常也是铺陈，风暴前风平浪静。但主告诉我，从风暴开始，当主在一月给我那个画面时，我完全没意识到我们接下来会经历那么多试炼。OK， 而且这也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在我们牧师身上。事实上，我从未见过我们这么多牧师经历试炼。我知道你们也经历到，我们都经历了不同试炼。有些人经历的试炼是身体的苦难，有些人的试炼是家庭的挑战，你经历的是工作上的试炼。你知道性质通常很奇怪。阿们。彼得借着圣灵在书信中有一句话：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你出来时会发现你的信心像金子一样被炼净。阿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听好，当你从风暴开始，我记得后来有告诉我的牧师们，这先知性部分，这整件事其实是先知性的，是先知性的意象。而最棒的是要为结局感谢神。前方的陆地，那就是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Amen， 神的应许得以实现，他们前往安息的港湾。Amen， 他们向前看，不再有风暴了。Amen， 我们刻意想在黄金时刻呈现的，当然，对吧？ Amen， 而神的荣耀，如果你仔细看呢，穹苍天上宣告着神的荣耀，他们从远处看见并且抵达，就像保罗船难的故事，对吧？他们最后来到名叫米利大的岛。米利大一词的意思是就是蜂蜜。非常有趣，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他们经历了一场风暴，还发生了船难。总而言之，感谢神给他们先知性的意象，因为这告诉你的未来。好吧，我们不知道那未来多快会来，但它将发生在更多更盛之年，直到我们走过前方某个点后才看见更多更盛。 Amen， 这就是我领受的方式，赞美主。好，听好，如果你在问那更多更盛在哪，嘿，主会带我们走过所有试炼。 Amen， 就像羊在牧羊人身边感到很安全，被照料，被喂养，被引导，被带领，就像诗篇23篇说的，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 Amen， 你不会走一走就停留。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现在或许正在经过笼罩死荫的幽谷，但要记得影子无法伤害你，狗的影子没办法咬到你啊，一根棍子的影子打不到你。要记住，诗篇作者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我喜欢虽这个字，虽然不是当我。当又表示什么呢？每个人都必然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对信徒来说，死亡只是影子。大家阿们，快点，那只是影子，为什么？耶稣已经除去了那毒钩。阿们，哥林多前书15章说，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的确有毒钩，但已经被拔除了，谁会怕没有遮针的蜜蜂呢？对吧？这 只不过是个影子。但他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为何没说每个人都会死，对吗？人们都这么说，对吗？其实这不符合圣经，是新约用语，因为圣经说我们有些人不会睡去。对了，在新约中，信徒是睡去，不是死去。阿门。所以经文说有些人不会睡去，是因为耶稣要来了。 Amen。 我们的身体将会被改变，就是这样，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 Amen。 带着这个观点，我们总要说，不是当我，而是我虽行过，如果我必须经过死荫的幽谷，如果耶稣在我有生之前延迟，你知道吗？那不过就是影子，而我是在经过。良善与慈爱必跟随着我。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你正在走过这影子，这试炼，无论你在走过什么，我说你是正在走过，不会在那停留扎营。 Amen。 你是在经过它。圣经中总是会说到关于经历试炼，对吗？首先经文说我们经过水火，就像我们经过地狱，呵呵，我们经过水火，你，但就是主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就像那段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丰富之地。 Amen。 所以我在圣经中发现，就像我刚才引用的彼得前书说到，你们的信心被炼净，将会有荣耀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也说神在你们战胜苦难之后，也是彼得前书，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你似乎最终会变更强大，并带着更大的荣耀归给神。 Amen。 如果你经历水与火，感谢神再次强调是经过，对吧？你将会如何？你会来到丰富之地。假设你在生命中以这个层次经历过，出来时不会是这个层次，或更糟的是，魔鬼会让你觉得你在更低层次。不，你将进入丰富之地。 Amen。 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他们从一个叫双重困境的地方出来，双重压迫。 Amen。 字面意思就是双重压力，那是希伯来文的埃及，希伯来文是 Mizraim 是复数形式，实际上不止一个，所以它是双重的，双重压迫，双重困境，双重压力，是受捆绑之地。或许你感受如此，但神正带领你前往那流奶与蜜之地，正带领你进入丰富之地。 Amen。 当我们经历这一切时，该怎么做呢？该如何行事？ Amen。我们要以荣耀天父的方式行事。 Amen。 不要成为那些嘀咕抱怨的人，而是相信我们一定渡过难关。赞美耶稣的名。 Amen。 主怎么说？当你经过火时，我必与你同在。他就是那第四个人。记得当王把那三个希伯来少年扔进火窑里时吗？ Amen。 第四个人出现了，他总是会出现在哪儿？不是在火外面，看他们在里面，他出现在火里。当王看见发生的事，就将他们带出来。圣经提到两件事，连一根头发都没被烧焦，而且他们身上一丝烟味都没有，他们身上甚至没有一丝烟味。有些人会经历试炼，对吧？在那之后，大家甚至都能在你开口前就闻到你身上的烟味，你正等着要告诉某人你的试炼与苦难。你不知道我背负了多少重担，你我能告诉你发生什么吗？有些人反应很快，对吗？你闻到烟味了。 Amen。 但是有些人，你甚至看不出他们经历了试炼。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荣耀主。 Amen。 他们知道美好，更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赞美主。 Amen。 哈利路亚。在死荫的边缘，我也想与你们分享特别是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主为何一直给我这节经文，我认为坚立在这节经文上很重要，但我只想在进入经文前告诉你们今年是更多更胜之年。 我们不该在神赐下更多更圣时而加以限制，不要限制更多更圣。 OK， 更多更圣会以不同方式对不同的人说话。 Amen， 我们也能祈求有更多更圣的记忆力，神的灵会以不同方式应用在不同的人的生命中。大家 Amen 吗？ Amen， 你们想要更多更圣的记忆力吗？我们要为此祷告吗？好吗？当我做一般性的祷告时，神不会强迫，好吗？别说你想为我祷告，但我却不想。OK， 别担心，他不会强迫你的，他不会强迫你。神知道谁已经准备好接受，谁还没有。记住，圣经说在毕士大池边有许多生病、残废与受苦的人，但只有一人从主领受医治。Amen。 事实上就连在加百农，圣经说那里人潮汹涌，甚至那些朋友都只能把摊子带到屋顶，他们拆开屋顶，对吧，把它坠下去给耶稣，那里挤满了人，圣经说主的大能同在医治了他们。他们是复数，但我读到只有一个人被医治走了出来，其余的人，法利赛人也在。事实上那里挤满了法利赛人，在窃窃私语抱怨，这人是谁竟敢赦罪，这人是谁。没错，他们不领受。你以为法利赛人都很健康吗？都完全健康吗？这边可能有人前列腺有问题，那边那个人可能有高血压，这边某个人可能身体长肿瘤之类的，但没有一人又从耶稣领受，反倒是在批评他。当你来到教会时，要是在批评就无法领受。这个原则适用于任何事情，你无法从他人身上获益，如果你在批评他们，就无法从他们身上获益。阿妹 OK， 还有记住这一点，耶稣觉察到法利赛人在议论。 Amen， 透过觉察享受生命是更好的。Amen， 别老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会有什么花招，会有什么把戏。我觉得你总往最坏处想，别人给你东西，你非得在接受前打量他们，因为我知道外面充斥着许多骗子和诈骗的人。OK， 但我告诉你，外面也有很多好人。Amen， 知道什么最好吗？留意那些好人，别像圣经里那受咒诅的人，在耶利米书里记得吗？那受咒诅的人有什么特征？就像沙漠里的矮树，一种在沙漠中四处滚动的矮树，风吹着它滚动，全是干的，干的风，干燥的地方。这人就像沙漠中的矮树，他看不见福乐来到，这是场悲剧。有天我读到这段话，主向我显明，确实有福乐，但他看不见，或许是他眼前的妻子，但他却忙着批评他，挑下一个毛病。他或许有可爱的孩子可以享受，对吗？但他却忙着挑他们的毛病，所以当福乐来到时，他看不见。而另一方面，圣经说那人有福了，炎热来到毫不察觉。这是否表示那有福的人依靠耶和华的就没有试炼吗？不，炎热还是会来到，我是说炎热也来到，对吧？但他却看不见。看见一词是代表当炎热来到时，他没有经历来到哪里，他的生命中。 Amen， 知道为什么吗？他正忙着关注福乐与祝福。 Amen， 你何不试着在下周借着神恩典寻找人身上的美好呢？在政府身上寻找美好，在你家庭中寻找美好，在你孩子身上寻找美好，在你配偶身上寻找美好，啊？在马可牧师身上寻找美好，不难找到吧？他做得很好，不是吗？没错，他刚才是笑着上来，我们都得先等他笑完才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第一场主日 OK， 所以 这是主放在我心里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再给他们看一次诗篇66篇。你确实我们到丰富之地，记住丰富之地是由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经历试炼来诠释的，好吗？据说那位恢复记忆的女士，哎妹，丰富之地是什么？是她的心智，她的心智也得丰盛。哎妹，我会为你祷告让这发生，但先给你看这些经文，然后神这一周都在把希伯来书2:14和16赐给我的灵。 OK， 准备好要祷告了吗？ OK， 请把手放在你的心上或是放在你的头上。 Amen， 我们要为那些面临挑战或那些被医学界判定有某种疾病初期或任何病况的人祷告，好吗？从自然层面来说，他们必须什么？必须做他们该做的事，必须告诉你是什么情况，但你在灵里要拒绝他。 Amen， 因为如果他已被命名，无论是阿兹海默症或失智症之类的，圣经说神已给耶稣超乎万名的名，所以我们要宣告耶稣的名在你的心智与大脑之上。亲爱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命令每个大脑与心智在记忆力上复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天父，我们祷告愿他们大脑中所有的死角在耶稣的名下复苏，在疾病侵袭之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逆转并使大脑返老还童。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你以某种方式触摸他们的大脑与心智，天父，好让他们无法认出自己过去曾经如此，因为你将行出更加伟大的事，更伟大的事。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甚至赐给我们基督的心。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很有趣，不是吗？在亚当堕落前，亚当竟能够命名，圣经里面记载说他能够命名神带给他的所有动物。你试想一下，他每天都会为动物命名，对吗？试想一下好吗？世界上有多少的动物？我不知道有多少，有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类别，陆地的、海里的、空中的，对吧？它甚至能从最小到最大的，甚至能追溯到它最初命名的，并且记住。可见他在堕落前的心智有多惊人，对吗？医学告诉我们男人，我相信你有听过，男人只用了他大脑的哪部分用了多少？对，你们都听过大脑的1/10。 OK， 前一阵子我问了主，我说那剩下的1/9呢？对吗？1/9，对吗？而主说，所以我才赐给教会圣灵的9种恩赐，对吗？圣灵的恩赐确实有9种， Amen。 当我们借着在灵里祷告来启动它时，你正在恢复你的心智， Amen。 顺带一提，他们做了一些研究，我记得是在美国宾州一所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做研究的教授不是基督徒，但他对不同群体的人做研究，那些宗教人士，他发现方言祷告的基督徒有件很独特的事，他说当他们用方言祷告时，会出现某种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某人接管了他们，而他们大脑中被激活的部分已被研究证实了，那能够减轻压力。这很神奇，对吗？圣经说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安息与更新，用方言祷告。 Amen。 亚当在堕落前能为所有动物命名，但他堕落后 就变成阿登阿登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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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um do be do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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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um do be do dum dum
好吧，算了，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管你智商多高，心智都已堕落了 ，Amen。Amen 感谢神，圣经说啊，至于我们，我们有基督的心，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需要多宣告这一点。其实我们让贾斯汀在刚开始上学时，我们就让他从小不断宣告，你有什么呢？他会说有基督的心 ，Amen 基督的心永不会忘记 ，Amen 赞美神。现在回到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二章，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诚然，他并没有帮助天使，而是帮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经文中有很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更深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启示，因为我觉得许多人仍有这些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Amen。 举例来说，这不是在说你害怕染上某种疾病，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疾病其实不会致命，对吧？往往是有对死亡的恐惧。有些人他们不想出游，他们不想搭飞机，不是因为他们害怕飞行，而是害怕飞机，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Amen。 当疫情来袭时之类的，人们害怕的不是很多人染病，而是害怕什么？死亡，对吧？所以很多恐惧都可以追溯到恐惧的源头，对死亡的恐惧。目前为止还跟得上吗？这段经文说，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下面的第十六节说了什么？而是帮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的儿女不是指世上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说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属于他，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是神的儿女。大家 Amen 吗？我们是神的儿女，多棒的身份啊。我最近在一场访谈中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门徒与儿子的身份，对吗？是否有什么恩典的视角会将这两者视为彼此对立呢？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反对反对门训。OK， 我只想快速说明，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我们是神儿女，我这样说，我想我是反对过度强调门训，以至于让基督徒感到自卑。就像你听过这句话吗？我们都是基督徒，但不都是门徒，好像门徒的地位更高，但事实上连犹大也是门徒。在十字架之前，在耶稣基督受难埋葬与复活前，他们是门徒，但不是儿女。直到耶稣留下宝血前，没有一个门徒是儿子。那为何如此强调这一点？而且有趣的是，耶稣的确说过要去并使万民做门徒，但我们需要理解门徒的意思。其实在原文，在希伯来文中有种说法，一位犹太拉比会说，这些是我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是，这些是我的塔木定，塔木定只是指学生，每位拉比都有自己的学生。 Amen Amen。 今天我们来教会，对吗？我们都是学生，但这是我们的身份吗？不，我们要成为好学生。 Amen。 你也可以用门徒一词，对吗？在英文里他被称为门徒，但其实就是学生的意思。大家 Amen 吗？我们不希望只是得救却不学习神的道路。 Amen。 我们不希望自己是无知有对吧？ Amen. 圣经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他们不知道什么属于他们。Amen. 所以我们看到，而且很有趣的是，在经文中圣经提到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谈到门徒、门徒、门徒，而使徒行传谈到门徒、门徒、门徒、学生、学生、学生。但是在所有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彼得、雅各、约翰、犹大在新约写的所有书信，完全没出现过门徒一词。你听见的是蒙爱的、最亲爱的儿女们。 Amen。 你们也领受了儿子的名分。圣徒们，你们都是特别被分别为圣、被拣选归给神的，你们是宝贵的。你们不像世上的人，是被分别出来的。 Amen。 你们被分别为圣、蒙爱的、最亲爱的。你们看到了几次亲爱的呢？ Amen。 所以身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说你是门徒，但你其实不是门徒，无论你是否是门徒，我们都是将门徒身份看得太重要，也至于削弱了我是神儿女的意识，我是神所亲爱的。当你真正知道自己是神亲爱的，事实上你比任何人都更能学习。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学习只为了被神所爱，能得到更多神的爱，那你就走错路了。 Amen。 好，让我们回到这经文。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同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这个他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所有神儿女们都同属什么样的生命？血肉之躯。但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吗？他被称为道 Logos， 与神同在，他是神圣的。所以为了使他能认同我们，甚至帮助拯救并且救赎我们，他不能保持距离，不能停留在他至圣的神性领域中，必须成为血肉之躯。因此我们的圣诞故事就是童女怀孕生子。 Amen。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感谢神他降生。哈利路亚。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借着死亡消灭了那掌管死亡权柄的，也就是魔鬼。这很耐人寻味，表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前。这里的观点似乎是，如果你仔细读，这是圣经，是受圣灵启示的圣经，在告诉我们魔鬼就像掌管死权的。好，让我告诉你这一点。 OK， 魔鬼除了在起初被赋予的权柄之外没有全能，对吗？在起初他还不是魔鬼，当时是路西法，他属于我认为是天使长的等级。我知道很多人会用不同称呼，像是就是拉斐尔之类的，但你知道吗？这些都在圣经之外，我们要遵循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三位天使长，我相信路西法是其中之一，对吧？我们听过加百列，不是陈牧师，是天使长加百列。 Amen。 还有米迦勒，对吧？最后一位，神喜欢以三为单位，对吗？现在我们看到圣经只提到两位天使长，对吧？我认为虽然圣经没有明确指出路西法曾是天使长，但我相信他确实是天使长，因为神总是以三为单位，而结果是他堕落了。我稍后会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OK， 这节经文有太多东西了，对吧？如果你仔细看这一张约柜的照片，我们有这张约柜的照片，你是否有注意到经文说施恩座上 是同一块材料制成，不是迁进去的，不是分开制作再迁进去的，不是，那是一块金板施恩座，另一部分则是长方形的，长方形的底部，两者是分开的。但施恩座是用一整块金板捶打而成的，它被殴打，它被压碎，是耶稣为了成为我们的施恩座的写照，对吗？所以在施恩座上甚至还捶打出那两个基路伯，有看到吗？有趣的是在希伯来书中他这样说他正在列举那些会幕的器具，希伯来书的作者正在列举这些，我相信是保罗。接着他说，柜上面，也就是在施恩座的上方，有荣耀的基路伯照着施恩座。有关这一切，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我第一次读到时不禁想，哦，有关这一切，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就像，哦，你为何不就停下来一一细说呢？想象一下啊，如果我现在停下来说些有趣的观点后再继续讲下去，对吧？就像是请再多说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当然不是说他不能谈论这些事，只是现在不能，因为他正在列举其他想说的事。有时在我们的讲道或任何分享里会谈到一个有趣的点，但不是要分享的核心重点，所以得留到下次再说，对吧？这就是这种情况，他正在列出那些会幕的器具，然后他谈到施恩座时说到，至于那两座基路伯，我们现在无法一一细说。OK， 这很有趣，听起来像诗篇91篇，对吗？照着施恩座，就是那隐秘处。Amen。有关这一切，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好，如果你看到这种话，就表示去查考啊，对吧？我们不要懒惰，这就像神的灵在，对吗？不是在捉弄我们，他不会捉弄，而是以我们所见潜藏在其中的美好来吸引我们。我们看得见，但知道还有更多。大家阿门吗？多年前呢，很久前我也读过希伯来书七章，都在希伯来书里。希伯来书七章说，这位在旧约中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麦基洗德，关于他我们有好些话要说，但你们听不进去。关于他我们有好些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你们需要吃奶，所以这简直就是哇，在挑战我，不是吗？是在告诉我，如果你还在喝奶，就是初信基督徒，无法理解麦基洗德的奥秘。我更感到被挑战了，我不想当个婴孩，我不想再吃奶了，想更多认识麦基洗德。后来我发现在旧约里，麦基洗德的故事是在创世纪这本开端之书中只有短短几节，它只在几节经文中出现，但在诗篇中，神在诗篇中对耶稣说，显然是对弥赛亚，神对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永远为祭司。这句话，这节经文在整本的圣经里被多次引用，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有别的等次吗？有，当神颁布律法时，同时也赐予他们一种祭司制度。那当时的祭司制度是哪一种？立位的。立位祭司制度是这样的，你遵守律法就蒙福，对吧？你不遵守律法就受咒诅。阿们。这就是立位祭司制度，是建立在祝福与咒诅之上。你有在听吗？但在创世纪中麦基洗德出现的几节经文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口中说出的第一句话，抱歉，是麦基洗德说出的 第一句话是愿至高的，愿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我必须知道这点，为什么？因为我的主耶稣，你的主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你来到他面前，他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愿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然后他又再次祝福了人，不仅如此也还祝福了神。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希伯来文中 El Elyon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何他在那情境下被称为天地的主？他是在告诉亚伯拉罕，我知道你在这场仗中付出很多，也带回一些战利品，但我要你知道，你甚至不需要那些战利品，我是那位拥有整个天地的神的仆人。接着他对亚伯拉罕说，愿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把祝福交在他手里，他赐给亚伯拉罕一些东西，而亚伯拉罕也给他一些东西。别忘了，无论你是否相信他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或他就只是个人，但圣经说没有人知道他无始无终，也没有能追溯的父亲母亲，他是个人，但预表着之后的基督，或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这不重要，重点在于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他口中没有咒诅，这个祭司制度只有祝福，祝福人并祝福神，祝福你也祝福神。哈利路亚。但有两件事发生，其一是他带了饼和酒，麦基洗德他带了饼和酒给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他累了，也许他受了些擦伤，我们无从得知，经文没有记载，无论情况如何，他刚经历了一场战斗，他疲惫不堪，他累了，他筋疲力尽，而他带来更新，这对他的身体灵与更新来说代表了什么？他带来了饼和酒。神儿女们，亲爱的，我们今天的麦基洗德耶稣带来的饼与酒是什么？圣餐。我们学到当你辨明主的身体时会带来什么呢？医治，对吗？我说的对吗？我说的对吗？然后发生什么？亚伯拉罕怎么做？亚伯拉罕回应了，他带了什么？他献上十一奉献。朋友们，这远在神在西乃山颁布十一奉献的律法前，远在立位祭司制度之前。保罗为了向当时的犹太人论证麦基洗德比立位更尊贵，说你们知道吗？早在立位出现之前，麦基洗德就存在了。你知道吗？地位较低者总是受较高者祝福，不是反过来。而且你知道吗？我们都很敬重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对吧？但你知道吗？是麦基洗德祝福了亚伯拉罕，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当保罗告诉他们，我们的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时，他们就会明白。总而言之，他献上了十一奉献，当时没有十一奉献的教导，是十一奉献，不是领带，好吗？十一奉献。所以没有人，据我所知，在这几节关于麦基洗德的经文中，据我所知，没有人教导亚伯拉罕要给十一奉献啊，是神教他的。 OK，这很有意思，十一奉献是希伯来文的 maser OK， 带有 man 的 maser， 如果没有 man， 它的词根或是词源就是 aser 这个字代表了食或是富足。富足就在阿萨尔里，在马萨尔里，富足就在十一奉献中。在之后的几节经文，索多玛王来了，然后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知道吗？所有 来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战利品，你都可以留着，你就自己留着吧。而亚伯拉罕回答，我连你的一根鞋带都不拿。因此索多玛王代表魔鬼，和他提供的财富是魔鬼的致富之道还是神的道，亚伯拉罕会选择哪一个？亚伯拉罕说，我连你的一根鞋带都不拿。为什么？亚伯拉罕听着，亚伯拉罕说，免得你说，在未来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如果你查考富足一词，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去查查希伯来文是 aser， 就是 maser 中的 aser， 跟富足是同一个词，好吗？ man 只是让它变成名词，像十一奉献那样，懂吗？富足就在十一奉献中。牧师，你是说我该十一奉献吗？不不不不不，如果这是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但如果你问的是这里面是否有神要给我们的启示，我会说是。现在你能明白为何保罗说这位麦基洗德必须被理解。我们其实无法，这确实是干粮，他是说这是干粮，因为你在喝奶，所以无法理解。所以我认为这与麦基洗德的奥秘是有关，如果不是在启示的层面教导十一奉献，会导致混乱，并在基督肢体中造成各种纷扰。这主题确实常引发纷扰。当在我们教会里有人问我需要十一奉献吗，我会说不用。 OK， 因为你看这个问题，我需要十一奉献吗？不，你不需要，对吗？我和我的家人能够十一奉献，这是一种特权，因为我是在向麦基洗德十一奉献的启示，而他会对我说什么？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平约瑟。他说神已把一切交在他手里，但当时他手里只有那份十一奉献。然而麦基洗德却说神已将一切交在他手里。当亚伯拉罕想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位妻子时，他派了信赖又忠心的仆人。圣经这样说，那仆人从听好，十匹骆驼，几头骆驼？十匹骆驼。后来又说，并带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等一下，怎么可能只有十匹骆驼？因为圣经说亚伯拉罕非常富足，十匹骆驼也不可能把屋里一切都搬走，对吧？那些是礼物，要送给无论他们即将要见到的是谁，但在神眼中十代表了全部的。医学告诉我们，人类只用了十分之一的脑，何不把那十分之一给神呢？说天父，我将这十分之一交给你，也许神会祝福那90%。 Amen。有些人看起来好像你会明白的， Amen， 他正在被复苏，哈利路亚。也许对你来说需要三天三夜， OK， 我们回到希伯来书二章， OK， 我们可能无法全部讲完，但会尽可能的讲，总会有下一次的。因为你知道吗，神把这经文给我时有太多更多更胜了，好吗？所以我相信在讲道方面也会有更多更胜。我们开始吧。我们已经确立了祝福，这恩惠，这恩赐是要给神儿女的，神所亲爱的。 Amen。 亚伯拉罕的后裔， OK， 所以耶稣取了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看到时不禁自问，魔鬼是掌管死权的吗？ 很显然，当你在旧约中读到这段经文时，他就是掌管死权的。那这是否代表他可以可以随便打给你之类的吗？你看，某种程度上，魔鬼受神赋予权柄来掌管死权的。他原本是路西法，你还记得吗？他原本是什么？我分享这些是为了告诉你这个 ，OK？ 是神说，你若犯罪，就必定死，对吧？那魔鬼的角色是什么？他依然，仔细听好，他依然是自己为天使长路西法，神公义的守护者。知道我在说的吗？以及神圣洁与公义的执行者，这是人们不理解的。他们以为魔鬼只参与罪、放荡和各种不道德与可憎之事，但某层面上，他把自己化身为光明天使，这种手段更诡诈，也被所有人忽略了。正是这种在现今教会中的教导与异端，导致了这种生活方式。正确的相信必会有正确的生活，错误的相信必会有错误的生活。目前为止都跟得上吗？让我们从起初看起，好吗？让我们从起初来看看魔鬼。以西结书28章有段很有趣的经文说，首先提到了神正在对推罗王说话，好吗？对了，当时的推罗就像是世界上的纽约，如今它只是一个渔村，就是一个临海的小镇，失去了昔日辉煌。但是在当时，在旧约时代，是首屈一指进行商业往来的城市。妹妹，有许多预言提到他们将如何沉没，然后消失。那里有一座岛屿，当时那里并没有岛屿，并且实际上抱歉是没有通往岛屿的桥。但之后亚历山大会来，在预言的很久之后，他建了一座桥，征服推罗岛，所以海边有推罗城以及推罗岛。很有趣，对吗？你今天去那里仍能在水下看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桥的残迹，有些石头至今还在。他建了一座桥，征服了他们。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以西结书28章提到推罗王子那位统治者，但神突然间转向了，开始谈论推罗王王子身后还有一位君王，对吧？显然王子就是那个人，但王是谁呢？神揭示了他的身份。神这样说，你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你的宝石有黄金的底座，手工精巧，各种玉器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的。我指定你为受膏的基路伯，看守保护。看见了吗？这受膏看守保护的基路伯是什么？约柜是神宝座的预表，是会幕中可移动的神圣的家具，位于至圣所内，为要向我们展现神在天上的宝座。 Amen。 它每个部分都代表了人进入天上神的面前，至圣所。约柜正是施恩座的预表。你知道谁是神宝座的守护者吗？我相信是三位天使长。神曾对当时是路西法的撒旦说，他堕落之前是路西法，神对他说，你在伊甸神的园中，他有吗？他是用各种珍贵宝石造成的，看起来非常非常之美丽。看起来他的心因骄傲而膨胀，他想跟神一样，因此堕落了，对吗？而且还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我们还剩下三分之二，对吧？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Amen。 OK， 所以 神说，我指定你为受膏的基路伯看守保护，保护什么？神的宝座。我想先停一下，给你们看一件事，神的宝座。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阴魂还能起来称谢你吗？对吗？你的慈爱岂能在坟墓里被人述说吗？你的信实岂能在冥府被人传扬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为人所知吗？你的公义岂能在遗忘之地为人所视吗？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OK， 连诗人也不明白自己死了会去哪里，不完全明白，他知道自己将去找神，但某种程度上他害怕害怕坟墓，死亡本身，看到了吗？他们没有完全的启示或理解。所以圣经说，这些神儿女，特别是旧约里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一生因对死亡的恐惧而受束缚。大卫明白自己终将进入主的殿，但在这之中他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生，是立刻或之类的。但对基督徒来说，我直接说重点，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 OK， 我很快的告诉你这件事，快回去给他们看腓立比书，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通常不会把死视为益处，对吧？保罗却说死了就有益处，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在肉身，注意保罗，他说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若能有工作的成果，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好的无比的。然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既然我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一起存留，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是，嘿，各位，你知道我进退两难呐，我情愿离开这身体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我见识过太多事了，但你们知道吗？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既然我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在世间。哈哈哈哈，这像是有能力的人啊，弟兄。你能想象某个因疾病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要死之人说，我情愿与耶稣同在，那好得无比，但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因为你们都需要我的事工，所以你知道吗？我要走出医院。他当时是在对教会说，我活着对你们更有益，不是对我自己，懂吗？为了你们，我会继续活在肉身中。这表示他必定领受了活在肉身中的启示。我祷告神让这份启示在我们心中引爆开来，尤其是在这更多更盛之年。你们有在听吗？他说离开这身体就是与主同在，在另一处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这是哪种语言啊？很明显，我们看到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保罗不恐惧死亡。事实上保罗对死亡有主权，所以他能说，你知道吗？我就再待一阵子吧，对吧？你明白吗？现在经文这样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你有在听吗？所以当基路伯在神宝座上面时，神的宝座，基路伯守护神宝座是什么的写照？是神公义与公平的守护者。 OK， 他们拥有执行的权柄，绝不容许有任何一丝对神公平的侵犯，哪怕任何人只有一丝对神公平的侵犯，都会被这些天使长摧毁。他们是神公义的守护者。OK， 目前为止有跟上吗？但接着我们得知那宝座给他们看，那约柜是施恩座，没错，这是特写镜头。我们看到每年在 Yom Kippur 赎罪日这天血会被涂在施恩座上，你看得见吗？当血被涂在施恩座上时，那两个基路伯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是无辜者为有罪者死，血是死亡的象征，无辜者为有罪者死，你能明白我想表达的吗？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一年一次的仪式，对我们来说却是永恒的。圣经说，耶稣用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且洒下了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各位，你们听见了吗？ OK， 然而魔鬼本质中仍存有这一点，他被造是为了成为神公义的守护者，明白吗？绝不容许，绝不容许对神公义与公平有丝毫的侵犯，因此他就成了掌权死亡的，因为那权柄原本是来自神。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现在请看这一点，神想要施恩对吗？ Hello， 我快说到结尾了，帮助我，也帮助我传道。神想要向你和我施恩，对吧？神想要向你和我展现爱，神不希望我们毁灭，纵然他说犯罪的灵必要死，这必须被执行，这是神的律法，这是神的法令， Amen， 甚至是神的圣洁，没错，要求犯罪的灵必要死。魔鬼知道这一点，魔鬼知道这一点，所以神虽想要施恩，但他知道哪怕对神宝座只有丝毫的侵犯，在圣洁公义或公平的领域都是不容许的，将会招致死亡。所以你知道吗？耶稣来了，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再说一次，魔鬼原本的职责是什么？是神公义的守护者，以及我不该说魔鬼的职责，你会想说是魔鬼在保护宝座，是路西法在他堕落前，他最初被造是为了成为神宝座上神公义的守护者。现在请听好，施恩绝不能以牺牲神的公义为代价，魔鬼知道这一点，魔鬼知道神的施恩绝不能，绝不能牺牲神的圣洁公义与公平，他知道神不能如此，你有在听吗？但他不知道的是，神从一开始就知道的，神的施恩不需要牺牲他的公义与公平。神差派他儿子，哈利路亚，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你和我死去。他死去时是无辜者为有罪者死 ，Amen。无罪者为有罪者死 ，Amen。他在十字架上死去时，因着他的身份，他不仅是人，也是神，永恒就在他里面。他能为所有在他降临前活过的人，与所有将来活到2026年甚至之后的人死。他能担当世上一切的罪，甚至更多，因着他的价值。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罪，而神不容许罪进入他的同在，也不会牺牲他的圣洁与公义去展现怜悯、爱与恩慈，但神的圣洁与怜悯却在十字架上相遇了，而神的怜悯与他的爱在十字架上得以显明，但不仅如此，神的圣洁也得以彰显，那是他的儿子却没因此被爱惜，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他的愤怒与审判，为了我们。现在怜悯与圣洁，圣经说亲吻，诗篇中也有这句话，他们在十字架上亲吻。怜悯不是抱持那种态度说 OK 了，不，怜悯是如此喜乐，对吧？ 公平不是我应该说公平不是说 OK 咯，对吧？让怜悯随心所欲吧。不，公平与圣洁之所以如此喜乐且满足，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死。好，神是我得给你看这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 OK， 还有更多更胜，但这是最后一节。罗马书三章，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得称为义。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我知道赎罪祭很深奥，就把它想成施恩座。基督徒标准圣经是用施恩座，好，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这是法庭的语言，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明白了吗？你相信耶稣吗？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一切吗？ Amen。 而你就是那位被他称义的人，他是使你称义的那一位弟兄，他使林平山称义，罗伯、玛丽，无论是谁，一旦你相信耶稣，神就使你称义。如果神使你称义，老兄，你就称义了。而且注意看，这正是我想告诉你的，为了使自己为义，显明了什么？他的什么公义，不是怜悯，这里不是怜悯，怜悯贯穿整个神圣救赎计划之中，但神在此写明什么？使你称义是神的公义。哇，神不是说因为我儿子的作为我是出于怜悯使你称义，不，神是在说我使你称义完全合乎公义，好让他自己为义，也使人称义。这是法庭使用的术语，公平一词或公义，是指人无法靠自己达到的神的标准。但当神接纳罪人时，他的作为合乎公义，在这脉络里，不是出于怜悯，虽然有怜悯，但在这脉络里，神接纳你不是因为他说我有怜悯了，可怜你，也不是一种。我只好接纳你了，而是我计划了这一切好让我的义接纳你，因为我已使你成为我的义，我使你成为义人，神使你成为义合乎神的义。大家阿们吗？所以现在每当魔鬼仍然有着老本行的心态，神公义守护者的心态，所以现在如果他指着你然后说你怎么可以，神啊，他怎么可以来到你面前，当圣洁是你宝座的根基，你的公义托住你的宝座，你如果接纳他，难道你没看见他昨天做了什么吗？你没看见他上周做了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并不完美吗？看看他们生命中的罪，神就把耶稣的宝血涂在施恩座上。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呢？使你成为义，宝血使你称义。圣经说凭耶稣的血称义，宝血也留下封住了魔鬼的嘴，所以他无法向神控告你。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读过一些故事，魔鬼会来到宝座前，每次你犯罪他就去宝座前，对吧？老实说，我不认为他每天都会这样做，自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就不能了。他在旧约时代曾做过一次，他会去宝座前，是的，你在旧约中读到过这一切，如今他不再会去宝座前了。我们弟兄的控告者也坠落了，他从天上坠落下来。 OK， 到目前为止有跟上吗？既然耶稣坐在父的右边，魔鬼就不能再控告你了，但他仍能对你控告你。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别忘了他是那掌死权的，但他为何不立刻带来死亡呢？这是你们都该去思考的。他带来控告， 有没有可能你的良心与你寿命是长是短有关呢？他对你提出控告，他知道自己不能向神控告你，耶稣就在那里，但他知道他可以向你控告你，这都取决于你学到的教导，你是否是无知的。因为他提出的都是正确的，对吗？他提出的是属灵的事，他提出的甚至看似符合圣经，然后你会说他确实说对了。我告诉你，魔鬼来时只要说唯有宝血，
Amen.
耶稣的宝血。你要知道，就连此刻耶稣的宝血也在洁净你吗？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中希腊文是现在，现在进行时态，宝血此刻也正在洁净你，你知道吗？借着刚才那个不好的念头吗？它已消失了，立刻得洁净，及时的，及时的念头，不好的，立刻得洁净。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它会带出圣洁。别以为这会导致放纵，你不可能信靠耶稣宝血与其功效，却不过着圣洁的生活，不可能。圣经说我们是凭他的宝血称义，而且你知道吗？还有很多，但我得做总结了。你要知道，在希伯来书中，在希伯来书十章前提到，我们的良心被一次洁净就不再有罪了。它是如何被洁净的？听完这个我就结束了。若山羊和公牛的血，这是在旧约，以及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使人成圣，这在旧约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他借着永远，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好侍奉那位永生的神。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其实是九章教导的结果，基督的血已洗净你们的良心。如果你能整天意识到基督的宝血，而在开车时对某人感到恼怒，立刻意识到宝血正在洁净我，感谢主。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在苦涩中相信这一点，你将拥有神的爱，因为圣灵随宝血而来。在旧约中，祭司被膏抹右脚拇指、右手拇指，把血抹在右脚拇指、右手拇指和右耳，油也会抹在右脚拇指、右手拇指和右耳上。当然这是指你所行的，你所作所为和听见的， OK。 但要注意啊，那油，神的灵，圣灵，这油总是在血之后。如果你相信宝血时刻都在洁净你，这不是为了洁净你好让你继续活在罪中。事实上，当你生气时，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你生气时，对吧？妹妹，要相信宝血已洁净你了，那控告弟兄的不能控告你，你因着宝血而喜乐，你信靠宝血，而他知道这一点。但当你说我已经尽力了，不，我不认为那是罪，哦，我认为那是罪，哦，我犯罪了，我之类的，他就抓到你了，因为你专注在自己。但唯有耶稣的宝血，圣经说宝血时刻在洁净我们。 Amen。 现在注意这个血之后是什么？血之后是什么？油。圣灵也是如此，大能就显明了。在你为病人祷告前，为某人祷告前，要知道宝血早已洁净了你。因为控告者会来对你说，你怎能按手呢？你刚才对妻子发了脾气，你刚才做了这个，你刚才还有不好的想法，现在你竟按手在这人身上。不，宝血洁净了你。宝血之后是什么？是油。如果你的信心不在宝血，油就不会随之而来，恩膏就不会降临，圣灵就不会降临。他降临在有宝血之处，而仇敌那控告者就无话可说。我们用这句结束，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而耶稣十五节释放他来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而且你知道吗？甚至有些经文说耶稣是借着宝血从死里复活的，那凭永约之血从死里复活的神，凭他自己的血复活的。我告诉你，耶稣的宝血必须是今年的主题。 Amen。 因为正是宝血代价更多更胜。 现在有些新版圣经竟然删除了保险一词，这是仇敌的作为。因为我们的过犯得赦免，我们借着他的血得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Amen。 对了，想让你知道基督的血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这些经文包含三位一体的神，何况是基督的宝血，圣子借着永远的灵，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圣父。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这段经文有多重要，就像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今天够了啦，赞美神，感谢你耶稣，哈利路亚。你们要消化的太多了，很多值得咀嚼与默想，大家阿妹吗？大家阿妹吗？赞美主，哈利路亚。请各位低下头，闭上双眼，片刻安静，安静一下。如果你在这里却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与主，你听见了福音的真理，让我告诉你，你的行为无法拯救你。保险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所有那些尝试与宗教行为都是致死的行为。试着靠自己与神和好，试着靠自己与神和好，试着靠自己与神和好。不，神说你是借着我儿子的宝血才称义的。朋友，我希望你能信靠耶稣的宝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名能赐你救恩了，没有比基督的宝血更尊贵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唯有基督的宝血。如果这是你，现在就与我一同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我的主耶稣。我是罪人，但借着留下的宝血来到你面前，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感谢你天父，感谢你天父，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与我的救主，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你天父，你使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永远战胜了死亡。感谢你天父，我所有罪都得赦免，我的生命全然蒙福。如今我活着是你所亲爱的，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Amen。 请大家起立，赞美主。我想要撒下耶稣的宝血。 Amen。 这是借着信心成就的。 Amen。 你可以领受它，因为宝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 Amen。 在接下来这一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奉耶稣的名进入圣灵的领域中，这应用超越时空，不仅适用今天的每场聚会和所有正在观看的人，无论是在路上或海上，一路到美国、欧洲、亚洲、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超越时空，无论你是在今天还是未来观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将基督的宝血洒在你们身上，洒在每一位的信徒身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基督的宝血洒在你爱的人身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基督的宝血洒在你孩子身上。记住，在这一周活出意识到宝血的生命，它的大能将永远而且持续的洁净你，你必看见圣灵的大能，奉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次见。